中华基督教长老会信友堂成人主日崇拜录音，本录音仅提供个人收听使用，机构、教会等团体若需转播、翻译、转译成文字、转录、贩售等使用，请检具使用单位介绍、使用方式说明，联络本堂取得使用许可。本堂联络电话 02-2363-1035， 谢谢。
我们请亲戚献诗。 青年团契是大专生还有研究所的学生所组成的团契，看到他们的服装和他们的这个唱的这个精神，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一群人。如果在座的弟兄姐妹，你家里面有大专生或者是研究所的学生，欢迎参加我们的青年团契，在每个礼拜五的晚上聚会。今天我们的信息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20-21节，请我们翻开，翻开以后呢，我们一起来念。腓立比书第二章20-21节，请，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好，今天为我们传讲信息的是康牧师，他的讲题是自己的事。
弟兄姐妹平安。自己的事，自己的事不重要，重要的是主的事。自己的事不重要，重要是教会的事。自己的事不重要，重要是国家的事。我们通常听到就是这个。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牺牲小我，完成大我。也有很多人就觉得信仰，特别是基督教信仰，我们讲这么多的舍己，我们讲这么多的背十字架，那么我们的重点一定就是我们是一个不重要的人，我们不要自私，我们不要只顾自己的事，我们要多多的牺牲为别人。各位，这样的了解都跟圣经所讲的不一样。虽然有些地方次序上看起来有点像，自己是重要的，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但自己的重要在于你对上帝的信靠。我们先从今天看到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从19节，我们看几个人哈。19节，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保罗有迫切的爱，有爱，能够被爱以及爱，包括被人爱以及爱人，我们也必须把它稍微扩大一点，包括爱动物以及被宠物爱，包括你爱园艺，那么花草不一定爱你，但是你很爱园艺，或者你很爱烧菜，或者你很爱集邮，或者我们这边的，我看到我们的事情就觉得他一定是一个很爱音乐的人。你爱音乐，这个说起来有点抽象，不是一个人。你爱花草，这个比较不抽象，但是还是不是人。你爱的是动物，你爱的是某个研究的工作，你爱的是下棋，你爱一个东西，喜欢一个东西，通常这叫你的生活比较积极。如果你是爱人的话，那应该是叫你更积极了。你被爱，你就有自尊，你就有价值。在《双城记》里面，那个男主角Sidney Carton， 他是一个酒鬼，他是一个不上进的人，他是一个人生没有盼望的人，他非常的堕落。但是当他有爱的对象的时候，哦，他非常的积极，他非常的有活力，他不眠不休奔走做一些事，就跟我们当中的人，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一样。有的时候是儿女，有的时候是父母，有的时候是男女朋友，有的时候是某种嗜好。总之能够有爱和被爱的对象，那是很幸福的，那会让我们的生活很积极，也常常能让别人很积极。保罗就是这样的人，保罗在这里表现出来的也是。保罗在我们看到腓立比书这一段的经文里面，那个背景是他冤枉的被关了2年在罗马，或者说被软禁了2年在罗马。虽然这2年他的生活日子还不错，但是他是不自由的，他是等候审判的，他是被冤枉关在这里的。可是终于罗马的法律到底还是公正，他大概知道他会无罪开释了。当他知道他快要无罪开释的时候，他就要提摩太去见 腓立比的教会，他很关心腓立比的教会。无罪开释，我被冤枉关了两年，马上就要无罪开释了。各位，按台湾现在的作风，应该就随时准备抗议，上街拉白布条嘛，冤枉，还我青春，还我什么光阴，然后还我两亿的赔偿或者怎么样。我们很容易生气，我也不是说我们不需要积极的对抗罪恶啊，但是保罗在他冤枉被关两年，他快要被释放的时候，他很积极的是把那个照顾他的提摩太派去腓立比，因为他爱，他关心腓立比教会。这个是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出来的。罗马书一章十一节，我切切的想见你们，要把些属灵恩赐分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他切切的、积极的、主动的想要去见人。各位，我不知道你每天切切的、积极的、主动的想要上班，想要上学，想要来教会。我看好像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切切积极主动的想要做任何事，我们就很疲倦，人疲倦累，没有劲，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爱。所以有爱是非常快乐的事，很积极的想要做一些事情。各位大人小孩常常都是这样，想要回家也不是很积极，想要上班也不是很积极，想要做什么都不是很积极，只有想要关机的时候觉得很遗憾，开了又觉得很无聊啊，就是常常是这样子。保罗很积极的想要去见人。各位，我希望我每次来教会，不管是不是主日，我希望我每次回家，不管是不是下班，我都是像会情人一样，像会你们一样，哦，很积极的想看到你们每一个，因为希望是这样哈，实在也有相当多这样有爱。保罗对罗马教会，我想要见你们，要把属灵的恩赐给你们，使你们可以坚固，不是只是对自己有利，是对我所爱的人有利。哥林多后书一章十五节，我早有意到你们那里去，叫你们再得益处，我有很好的东西要给你们啊。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十七节，我们极力的想法子，很愿意见你们的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其实包括各位做儿女的，今天有亲戚嘛哈，我们是很积极的要躲避父母的面的。那么有的时候做丈夫的也是很积极的躲避太太的面哈。那一个有爱的时候，彼此有爱，这是多么美好！我想见你的面。提摩太后书一章三节，我不住的想念你，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他很多人，很多教会很关心。想要把一些好东西跟他们分享交流。我再说各位，我们生活中这种情形多吗？我看很少哎，就我们做什么事都懒懒的，没有什么劲，没有什么力气啊，最多有一点想看八卦，看完又说没有什么。腓立门书二十二节，我盼望借着你们的祷告必蒙恩到你们那里去。保罗想要去哪里，想要去见人，跟人分享，这是积极的。但是各位，你的爱，你有爱，或者你被爱让你积极，或者你有爱让你积极，如果那个爱不是在基督里，人间所有的爱最后还是一个遗憾。我只能想到这样的字眼，我不能说都错。如果我们信主，我们才能正确的爱人，我们才能幸福的爱和被爱，我们才可能使我们周围的人，甚至远处的人，生活充实善良。因为没有上帝的爱，我自己想到就我们中国人讲的四种：忠孝节义、忠爱对国家、孝爱对父母，或者我们把它相对的，孝爱对子女对父母，父母对子女，节夫妻之间的爱。节爱，还有最后是义爱，义是朋友之间的。这我们都可以看到，一方面忠孝节义里面的爱常常可能变得很淡，另外一方面当它很浓厚的时候，我们觉得还是自私的。很淡是表示这个人自私，不愿意付出，很浓常常还是自私的，就是只爱只关心跟我有关的，或者只用我想做的爱去 加在别人身上，有的时候会有压迫感。而我们看到这里，保罗也好，提摩太也好，都非常舍己的合神心意的对人。第二十一节，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我们希望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的服事，包括在教会里的各个环节的服事，是被主的爱联系的。各位，冲突会有的。我在教会里有，我常常提，教会不是圣徒聚集的地方，教会是罪人聚集的地方。教会是因信称义，被上帝感动，越来越圣洁，但是还是常常会有很多邪恶罪恶的地方，包括你，包括我。可是我们有这个盼望，有主在我们里面，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我们不仅在教会生活里，也希望影响到我们上班工作里面，我们能够正面积极来对人，也对自己很积极的，需要有基督耶稣的爱在我们里面。二十二节，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他还是跟刚刚讲的，就是他快要被释放了，他关心的是不是怎么请求补偿啊，或者是别的，他关心的是腓立比教会，甚至叫这个现在正在照顾他，很需要照顾他的提摩太去关心腓立比的教会。那提摩太也是非常不自私的在照顾，不是求自己的事，希望保罗能够丰富。保罗也相信他会很快的去，他去是给人快乐的。各位，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讲过很多次，保罗总是希望他的作为，我们也希望今天教会里每个人的作为，从牧师到任何一个同工，我们的作为使我们又长进又喜乐，这是一章二十五节，使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能够越发加增，因为我到你们那里越发加增。各位，有多少人到你那里喜乐能越发加增？你老板到你那里喜乐越发加增吗？还是你老板走的时候喜乐越发加增？哎呦，我们的谢牧师上一个礼拜不在我们当中，我是非常想念他的，我不敢说喜乐加增哈。他回来的时候我非常快乐，不知道谢牧师现在在看哈。那么我非常快乐，没有愁苦加增。可是各位，我们生活中有的时候几个人在那里玩得好好的，来了一个很关心你们的人，哦，常常就叫人不快乐了。有强烈的爱，有强烈的企图心，如果不是在主里面，不一定带给自己幸福快乐，也不一定带给别人幸福快乐。甚至他越强烈，我们越常常躲着他。主外的忠孝节义常常都有问题。我们说孝爱，我们说家庭里面亲子之间的爱，这你在创世纪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你就可以看到那种悲哀。亚当夏娃多么希望在这个争胚未起洪荒满面的地上，这一家人能够幸福快乐，可是没有哎，人少并不是那个冲突就减少了。该隐很聪明很能干，建造了各样的文化，但是他让这个家包括父母很痛苦。家庭生活的开始改善是从创世纪第四章二十六节以后，那里讲从那个时候开始，就从赛特开始，人才开始求告耶和华的名。愿你个人的生活、家庭的生活、交友的生活、学生的生活、工作的生活，是常常求告耶和华的。是人求告耶和华之后，是人与神同行之后，创世纪第五章二十二节，在那个以后，我们看到有人跟耶和华同行。有一切的良善都是从神那里来的。 如果我们跟人的相处，跟自己相处要美善，要不自私，我们需要有从主来的同行，求告耶和华。创世纪五章二十九节，在这种情形之下，终于有一天，拉麦给他的儿子起名叫挪亚，说这个儿子必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各位亲戚的小朋友哈，对不起，中朋友哈，我实在不是故意跟你们讲，这都是压给压力哈。但是我多么希望我自己，即使今天妈妈爸爸已经过去了，我希望我能够给我父母安慰，因我们手中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你们的父母是不敢跟你们讲的，儿啊，安慰安慰我吧，他们不敢讲的。其实我也帮小孩讲话，有的时候小孩也希望从父母得到安慰，但是常常得到的也是唠叨。只有在主里面，家庭的安慰，彼此之间的慰藉才可能。多少父母在世上的工作是辛劳的，而儿女给他的不是更多的安慰，而是更多的操作和劳苦。我们在圣经里看过很多，我在这里讲的正是要请各位比较老一辈的多多原谅哈，我都解构了这个 deconstruct 了所有我们喜欢的忠孝节义，在圣经里面也是，我没有解构这些，我不是反对这些，但是我们所讲的母亲对儿女的爱，儿女对父母的孝顺，你看，因为在主外的时候多么的艰难，多么的遗憾。主外不是说他没有信耶稣，不是说他不在基督教里面哦，旧约的都是以色列人，旧约的圣徒，旧约的那个列祖，最有名的母亲爱儿子的应该是利百加对雅各的爱。利百加对雅各非常的爱，创世纪二十七章第八节，我儿，你要照我所吩咐你的听从我的话。这句话非常像箴言里面许许多多的话，我儿，你要听我的话。利百加很爱这个儿子，爱这个儿子，对不起，不在上帝的爱里面，他爱这个儿子是偏心，他爱这个儿子是这个儿子让他喜欢，另外一个是不让他喜欢。这件事情也让他们那个小小简单的四人之家变成你死我活。各位，这离我们很远吗？这离我们不太远的。夫妻如果是不顾自是不自私，是非常愿意孝顺自己的父母，但不在主里面，这个不自私，这个强烈的感情还是会引起很多纠纷和冲突，夫妻会吵架，为什么钱都拿到你家去了，对？为什么只照顾你家？就是我们的孝顺会不当，会有私心，即使是两家之间的还是会有私心，需要求主帮助。在扫罗对他的儿子，那也是何等的爱，我们也讲过很多次。扫罗爱约拿丹，非常爱约拿丹。大卫最后写的公歌里面想到这对父子的同一天死亡。扫罗爱约拿丹，约拿丹爱扫罗，但是扫罗对约拿丹的爱，父亲对儿子的爱，不在上帝的爱里面，是自私的。他对约拿丹越爱，他就越要杀大卫。我们中国历世历代的皇帝杀功臣都跟扫罗差不多，这是上对下的爱，下对上的爱。我们最讲孝的，中国有个很有名的孝子，什么都不顾，只顾到母亲，什么都不爱，只爱母亲，就是《水浒传》里面的李逵，杀人不眨眼，但是他所有的爱好像都在母亲的身上。我看在现代社会里面，我也听到有一些流氓，有名的流氓都有人家形容他弑母至孝，但是他好像只能在这个 DNA 有关的母亲上至孝，对别人滥杀。我们不要讲那么多，我还是在讲 夫妻之间，我们在孝顺父母的时候，如果没有主的爱，我们也会为这个争吵。如果我们在爱儿女的时候没有主的爱，我们也会偏心。忠，忠的爱。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的军人、德国的军人，我们必须诚实的说，非常优秀。日本军人的优秀，那个作战力之强，以及他们的忠心不投降，非常非常的强，非常的棒。可是他们对天皇的忠，对日本的忠，造成了多少伤害，这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的忠臣，我也看很多大有问题，包括史可法。史可法很效忠，效忠皇帝。各位，我们即使不懂历史的人，你大概也知道，中国历代最残暴、最羞辱部下、最无情、最狠、最毒狠的，就是明朝的皇帝。从明太祖开始，到末代的皇帝朱由检，非常的暴虐。史可法早期的，我们看书上写的，他是平民乱呢。他的平民乱，其实用另外一个讲法，就是他带着皇帝的军队去杀那些快要饿死、官逼民反的老百姓啊。忠，我不能说史可法不好，我只能说人间所有的好，如果不在上帝的好里面，都有很多遗憾。义爱。兄弟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今天不是很像会党、党派、帮会吗？哥林多教会也有兄弟的爱，就是这一派、这一派、这一派。哎呀，我们现在台湾好像也越来越走这种路的，王派或者是什么派，分门结党，教会里面并没有少。因为我们也是罪人，如果我们不走十字架路，即使我们很牺牲自己，不是单顾自己的事，我们也只顾到我们帮派、我们喜欢人的事，我们对其他人不能有一个客观公正的看法。节爱、忠孝节义，男女的爱啊，这就多了。古今中外爱情故事多得不得了。我最近以前一直有个印象，这我们当中老一辈的话大概还知道，台湾在38年以后呢，这是很多艰难啊，我们也很怕中共打过来。那个时候有一个听说啊，我不懂评据，非常棒的青衣，就是顾正秋小姐。顾正秋小姐好像是在乐华戏院唱啊，说是台湾的大官都去捧，唱的实在太好了。那么在棚里面有两个人追他，一个就是任显群先生，一个就是我们的蒋经国先生。哦，这故事爱情故事伟大呢，就是顾正秋没有挑太子啊，爱上了任显群，然后跟他结婚以后就放弃了他的工作生涯，就不唱了，就专门照顾他自己的老公。然后呢，后面结婚几年以后，任显群先生就因为包庇匪谍罪被关起来。有人说这是一个冤狱，我不知道，以后人家会写回忆录的。关了本来是7年，5年释放了，顾正秋小姐还是很爱他。出来了以后，他们就到金山农场，我们小时候吃的金山牌果酱就是他们做的，他们在那边淡泊相爱。哎呀，好伟大的故事。一直到2年前，大家都忽略了，我那也忽略了，任先生的大女儿写了一本书，我的父亲任显群，才提醒了我，也提醒大家，原来顾正秋是小三呢。两个爱他的男人，蒋经国有家室，任显群不仅有家室也有儿女。那时候经国先生的父亲当然就是老总统，在经国先生想要离婚， 想要跟顾正秋结婚是不可能的。任显群就毅然决然的把他的原配休掉，没有休，其实没有休，就是跟顾正秋结婚了。哎呦，原来这么伟大的爱情也有很肮脏的一面呢。我在这里不再说别的哈，很多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想法。我们年轻的大专生想，哦，如果是这样，尤其是如果是青年团契里面男生就刚唱第二节的，可能会说，那我们就允许多妻嘛，这不是很好吗？个人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人间没有上帝，任何一种关系都是有遗憾。我们必须在基督里面。好，下面我们看第三段，腓立比书第二章二十五节。然而我想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弟，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所以我越发急速打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喜喜接待他，而且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致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好，这里其实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经文里面，主要就是这可能是以巴弗提，保罗非常关心腓立比教会，这关心不自私，让腓立比得到非常多的好处。我们今天也得到好处，能够看腓立比书，也得到一个榜样。提摩太有非常好的榜样，不顾自己的事，以至于他非常恰当的照顾了保罗，让保罗也能成为多人的帮助。以巴弗提是一个我们不熟悉的人，但是保罗也说，我在派提摩太去看你们的时候，我也派以巴弗提去。本来这两个人都要照顾保罗的，因为保罗要写很多东西，保罗要照顾很多的教会，保罗自己有很多的事情。我想保罗事情最多的就是真的像那秘书要整理他的文件，他关心太多的教会了，秘书要帮他做，他很需要这些人。但是我们很感谢主，他在很需要尤其快要释放的时候，他把这两个人都拆回腓立比教会。他需要有人照顾，但他差他们回去。他特别关心的是这个以巴弗提，他称赞他，兄弟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差遣的，也供应我需要的。他很好，他对我的照顾很好，他也很想念你们众人。但是为什么难过呢？你看那二十六节，他很难过，他极其难过。为什么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哎，以巴弗提知道腓立比教会听到他病了，有什么好极其难过呢？啊，这有一点微妙哈。各位，你们家中如果有外劳，你请他来照顾年迈的父母，如果你听到外劳病了，不是爸爸妈妈病了，不是爷爷奶奶病了，是外劳病了，然后你看到，你回家发现爷爷奶奶是喂外劳吃饭，那你就极其愤怒嘛！我请你来，你怎么是生病的呢？你应该很健康照顾老人呢。就以巴弗提是来照顾保罗的，是腓立比教会派来照顾保罗的，结果他们生病了，他生病了被腓立比教会知道了。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看到，有人就很生气，就是你失职了嘛，我管你什么原因生病，我请你来是照顾老人，不是要老人照顾你的。那么保罗就说，保罗花了一些篇幅说他病的原因是什么。他病得快要死了，是神怜悯哦，我就赶快趁他好的时候，不是要他补班，是要他赶快到你们那里去，叫他可以喜乐，你们也可以喜乐。什么叫他喜乐，你们也可以喜乐？就是保罗把他打发过去，就是腓立比教会就可以有一个想法，认识一件事。第一个，以巴弗提会把保罗状况讲出来，哦，保罗现在状况非常好， 各位，我们再想到说，如果我们请外劳来照顾我们那个已经有巴金森不能自己饮食的条根都拿不起来的父母，如果有一天你发现这两个老人家在照顾外劳，你可能很火大，但是发现原来是巴金森症的爷爷奶奶居然可以喂别人，哦，这也很不错啊。就是保罗现在不需要人照顾了，保罗可以自理，他其实当然还是有很多事，但是他就是要让腓立比教会知道保罗很好，以巴弗提也很好，你们不要操心，让你们安心。各位，这是很体贴很细致的爱。以前我小的时候出去的时候，我爸总是要打电话，要到了地方要打电话回去哦，告报一个平安。我都是觉得哎呀，不打还平安，打了是不平安，很火大嘛。那总是，我不知道各位你青年人，你是不是总觉得一打过去就是有一条线抓住你控制你啊，儿啊你好吗？我当然很好，打电话之前很好，没听到你声音之前很好。这都是我们不懂世人的自私。就好了，就算老人家多事，但是你让他安心不是坏事。保罗就会要腓立比教会安心，以巴弗提你赶快去让他们知道你对我的照顾是很好的，我现在不需要你，让他们快快乐乐的接待你，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的接待他。而且保罗说了要尊重这样的人，可能他们教会有人觉得以巴弗提失职了，保罗说他很好，他没有失职，他的生病正是他尽忠职守的结果，而且他现在健康我也很好。他事实上保罗也责备一下，你们待我有不足之处，可能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腓立比的照顾不够好。保罗很仔细很贴切很周到。各位，如果我儿子写一封信给我，把我在这个美国的这个同学下个礼拜到台湾要住在我们家，请你欢喜的接待他，请你接待他，然后后来又补了一封信，请你欢喜接待他，因为你接待人常常是臭脸的哦，请你尊重他，因为他曾经怎么帮过我。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周到仔细的，这种周到仔细都是在有主的爱里面的时候特别发挥的出来。我讲过很多次，这种周到仔细在没有爱没有主的爱的人身上也会发挥出来，但是是很自私的。那种周到仔细就是太监的周到仔细，他很周到很仔细揣摩皇帝的心，但是都是一些下流的事，知道皇帝想要干什么坏事然后去配合一下。我们的周到仔细，我们是尊重人，互相尊重造就人的，我们不是做小人的周到仔细，我们不是拍马屁的。因此我们今天的结论，我很希望我能把它表达得清楚，我很希望我能够跟大家一起认识这件事，就是基督徒或每一个人甚至万物，但我们不讲万物了，我们只讲我们人，那种牺牲小我完成大我的，那不是基督教。那种把自己把个人当作一个螺丝钉的，那不是基督教，那不是上帝的心，那是这个世界上很多的意识形态要利用你的心。每一个个人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个人是上帝看重的宝贝的拯救的使用的。圣经里面许许多多舍己背十字架的话，不求自己益处的话，并不是说我们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我们很重，我们每个人很重要。马可福音8:36，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我们对每个聪明能干有成就我们远远不及的人，我们基督徒会跟他讲，你会读书，你会赚钱，你出名，你会唱歌，你会画画，你会作曲，你会有非常大的荣耀，你有，但是如果你有这些，你不能够保存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用呢？ 这不是指将来上天堂的问题而已，这是指我们在现在的生活里面，我们希望我们的生活，我们自己是幸福的。我们不是不顾自己的幸福，只是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知道都是主给我们的。所以自己的事，自己的身体，各位弟兄姐妹，你的事，你的身体，你的作业，你脸上的青春痘，你的穿的鞋子，你自己的打扮穿着，没有一样是不重要的。我们的内涵，我们的品格都要好。整个的社会在没有归向主的时候，在很自私只想到自己的时候，结果是我们自己越来越疲倦，越来越堕落，越来越没有力量。当我们是信靠上帝，知道上帝对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对自己的照顾眷顾是越来越积极有力，而且是能够对别人好的。所以弟兄姐妹，求主让你们看重你们自己啊！对，我们看到很多经文啊，看清自己，对，那个是指跟上帝的比较，但是因着上帝看重我们，因为上帝称我们这些罪人为义，因为上帝称我们为他的儿女，我们就在这样的恩典下看重自己，我们有自尊，我们脱离卑贱的事。这个社会就是叫你继续往下做，一直往下掉。各位高贵一点，不要一天到晚那想那些卑贱的、低级的、恶心的、龌龊的、嫉妒的、骄傲的、希望别人受害的、希望自己怎么龌龊占一点便宜的。各位要让上帝的道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有自尊，脱离卑贱的事，脱离自私、自利、自大、骄傲、嫉妒、毁谤、不上进啊，不想上进了啊，我已经堕落了，我已经是残花败柳了，我已经没机会了。各位任何一个时候都不要这样，我们到了80岁90岁，我们到了身体到最坏的时候，我们因为认识上帝，让我们都往上看。我希望我有一天在很老的时候被人照顾的时候，我不会吃那个照顾我的小姐的豆腐啊。我都已经老了，说几句下流俏皮话，反正没几天好活，没几天好活的，活得高贵一点，没有几秒钟好活，活得高贵一点，正经一点，上帝有爱，这需要你被上帝爱你才活得出来，否则我们就不上进，我们堕落，自己堕落也不希望别人上进，我们灰心绝望。圣经里面对自我，每一个自我太看重了，我们是上帝造的，上帝管的，上帝要救赎的。罗马书6章13节，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各位弟兄姐妹，你的身体，你的手，你的脚，你的每一寸皮肤都是贵重的，那是属上帝的，那是上帝造的，不要把它看得很低级。你的思想，你的言行，你的文章，对了，我们不一定能够做什么传世之作，但是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我们的身体不要献给罪作不义的器具，那是下流的，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不知道，我相信一定有更好的比喻，但是对最容易懂的比喻，我只好用姐妹来讲，其实我的意思是弟兄姐妹彼此之间都是这样。如果我们有一个爱的对象，我们有一个在婚姻里爱的对象，我们要结婚爱的对象，我们结婚，我们把自己的身体献给对方，我们自己快乐，我说包括性的关系，我们快乐也让他快乐，各位，这是幸福的，这是美好的，这是上帝喜悦的。图书馆刚刚进一本新书，关于清教徒的，很多人都以为清教徒不快乐，其实清教徒最注重包括世上的工作和快乐，包括夫妻之间的性爱。我看过这样的报告和调查，其实在信仰敬虔的夫妻当中，性爱的快乐远远比花花公子要多。当我们如果谈恋爱结婚了， 我们期待跟对方成为夫妻的时候，各位，那是高贵，那是快乐，那是喜悦的。相反的，如果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的天下第一名妓，他进出的王公贵人，每次给他的钱，给他的排场很大，那一点都不快乐，那是痛苦，没有盼望，低级下流的。上帝爱我们，上帝纯洁至圣，可畏可容，把我们的身体献给神，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我们的舌头都很棒，都很会讲话，求主让我的舌头不会说那些下流玩弄女人的话，求主让我的舌头不会说那些下流欺骗别人钱财的话，求主让我的舌头不会下流说那个伤害人的恶言恶语。好像网上很多时候很多人很会讲，我们自己是重要的。罗马书十四章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我们每个人的事，我们每天每件事，我们看的电脑，我们上的网，我们用的化妆品，我们吃的东西，我们说的话，各位都必须公开。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的，公开不是你的事情，你的资料会跟特征组讲，公开不是你上网的记录会被美国的什么 NSA 拿去，公开不是说你的什么心理的秘密被独裁者拿去，那些有一天可能，但那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每件事都会在上帝面前交账，而在上帝面前交账，如果我们是爱他的，我们把我们的事跟他讲，他把他我们的事讲出来，那对不起，我用一个很贴切又不雅的比喻，那真好像新婚之夜夫妻在谈话一样。你的一切的隐秘的事是这么美好，你一切显出的事也是这么美好，因为我们活着是主在我们身上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四节，蒙恩的人啊，我们要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各位，我也知道我是罪人，不是说我是牧师而已，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我们没有守我们的身体，我们当中很多人已经犯了很多的错误，包括我自己。我们的恩典的宝贵就是上帝造我们，而且上帝救我们，而且上帝继续救我们，而且上帝继续爱我们。这个爱叫我们积极，这个爱叫我们不下流不灰心，守住自己的身体，因为上帝怜悯我们，而且上帝还要等着见我们，给我们赏赐。哥林多前书三章八节，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有这个盼望吗？你们有吗？世人没有，世人没有，世人只有今朝有酒今朝醉，世人只能今天他的赞最多，今天得到很多的称赞，他们没有永恒的冠冕。我们都有，我们有永恒的掌声越来越好，永恒的冠冕越来越美，永恒的荣耀越来越得到称赞。我们会得赏赐得称赞，哥林多前书三章八节和九章二十五节。而我们将来得到的永恒称赞在我们现在就有。我们夸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后书一章十二节，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啊，夸口的不是当指着主夸口吗？我们夸不是夸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吗？我们夸不是夸圣父圣子圣灵吗？是的，但是我们在蒙他恩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的，因为这是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我们夸自己的良心，我们是平安的，我们是喜悦的，我们完全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不配。可是哦，各位，我们是多么的尊贵，你要知道你是多么的尊贵啊！ 你比任何一个明星都更尊贵，你比任何一个尊贵的人都更尊贵，因为你有上帝的形象，你穿上基督。我们所夸的是自己的良心，是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以后还会犯，我们良心也会控告我们，但是当基督的宝血洗净，当圣灵继续在我们身中带领我们的时候，我们的良心见证我们凭着神的圣洁和诚实，不是靠我们自己，神的圣洁和诚实使我们在世为人不靠人的聪明，乃靠神的恩惠，像你们更是这样。不是说我们不用聪明，我们用我们的聪明，但是我们依靠的是上帝。不是说我们不用我们的脑袋，我们非常积极用我们的脑袋，用我们的身体，但是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每天不是将来在见主面的时候，每天早上晚上我们跟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即使错了，我们认罪悔改，我们有一颗很平安的良心，我们以我们的良心夸口。各位，这是世界上人办不到的，他们没有。哥林多后书七章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亲爱的弟兄姐妹，年轻年老的，我们在这里没有跟幼儿班讲故事，幼年团契讲故事，我们对每个人都这样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应许你，他爱你到底，上帝允许你这宇宙的主宰做你的王，做你的丈夫，给你一切的尊贵荣耀，你有这种应许。想想如果我最爱的人要娶我，要嫁我，我是不是要把我自己的身体，我的灵魂预备的最好献给他？对不起，我说让他快乐，让我有荣耀。我们一辈子对上帝都是这样，我们洁净自己，我们除去一切的污秽，得以成圣。不信主的人因着上帝的恩典，也有他们高贵伟大的地方，我想每个民族个人团体都有。最近在看凯撒写的 Julius Caesar 写的两本书，高卢战记和内战记，这都翻成中文了。凯撒不是只是一个武夫军人，他写的这两本是西方历史上一直都是学拉丁文的必读的作品，很朴实但是很动人。他里面有很多，他记载一件事，他在跟庞贝最后一战的时候，他在跟庞贝做最后决战的时候，他人非常少，那么他巡视军营，可能再过几个钟头就要开打了。巡视军营，他看到他走到一个营，那个百夫长正在训勉他的部下。罗马人很高贵，我希望每个人都因为他是上帝造的，认识上帝高贵。我们这里每个人，不管你堕落被开除或者坐过监狱，都是一样，因为上帝耶稣的血，耶稣的义袍罩在你身上，不要再做低级的事，也不要再自卑。罗马人很高贵，在该撒的 作品里面以及新约圣经里，你都看到百夫长真是很高贵。这百夫长勉励他的部下要勇敢作战，然后看到凯撒来了，就跟凯撒说，将军，今天我可能死，今天我可能活下去，我今天或生或死，我要叫你好好的感谢我。各位，这就叫高贵，这就叫有自尊，不是偷鸡摸狗鸡鸣狗盗，我今天要叫你好好感谢我。这场战争庞培败了，历史上说死了15000人，凯撒的军队胜了，死了100多人，包括这个百夫长。凯撒记载他在作战的时候，他说真是英勇无比，我有一个国家要好好感谢他。各位，我们不能打仗，我们也不能做多少伟大的事，上帝更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伟大的事，以至于上帝要感谢我。狂傲嘛，哪里可能嘛？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会感谢我们，上帝会感谢我们照顾了他的羊群，传扬了他的福音，扩展了他的国度。我们每一个信友堂，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穿上他所赐的全副军装，比那百夫长更勇敢的征战，把人的灵魂夺回来。各位弟兄姐妹，让上帝见到你的时候好好谢谢你。圣经是有这样的话，马太福音25:21，当审判的时候，主人会对那忠心的靠着主的恩典的人说，好， Bravo， 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愿你的儿女都看到你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冠冕，愿你的儿女都经历到你已经为我们给我们的美好的新郎，愿你的儿女都经历到，继续经历到你给我们的尊贵的、荣耀的、圣洁的、善良的、我们不配得的新生命，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这样的恩典相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谢牧师的信息，接下来是我们默想的时间。
感谢您的收听，若需进一步详细资讯，请上本堂网站 www.hfpchurch.org.tw。 本堂地址：台北市罗斯福路3段269巷5号。谢谢。